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3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看拜登政府啊，他最新跟中共的一个对接。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拜登他任命的气候特使，原来奥巴马时候的国务卿叫克里，克里呢最近呢要前往上海，要到中国呢去跟中共去谈关于气候的问题。也就是拜登呢，他一直呢打着绿色能源的旗号，他呢一接任以后，马上就恢复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也就是巴黎气候协定呢，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左派，全球左派啊所制定的一个巴黎协定条约。这个协定条约对美国的经济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空谈什么气候，也就是他们说世界气候变暖啊，我们现在要防止碳排放啊，那么重点是打击了美国的产业，打的制止碳排放的旗号，最终呢就是美国大量的经济产业呢，然后呢被下岗，这样一直是对美国的经济呢有很大的损失，这都是奥巴马在任时候搞的这件事。而且巴黎气候协定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因为中共它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排放，它的排放是全球最高的。但是呢，你要搞全球气候协定，你必然就要跟中国商量，因为中国如果不控制碳排放，你们都控制有什么用啊？这个地球又不是光你们国家的，有中国在里面一份啊，中国在里面不断地制造污染，这个污染总有一天会污染全球的话。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呢它就变成了在气候协定拿捏的这个气候协议呢，可以对发达国家呢，中国可以更多的去讨价还价。那么川普总统就任以后呢，他马上就终止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也就是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不跟你去搞什么气候协定，排不排放你们先把你们的排放解决好再说，美国不能因为你们强调的你们这个左派的口号，强调的绿色能源新政，讲得那么好听，但实际上丧失了美国大量的就业，丧失了美国的制造产业。这是川普总统他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在美国是非常深得人心的，美国人都支持川普总统这种做法。但是拜登不一样，拜登呢，民主党呢，就是最喜欢去创造这种新名词，去打的这种最好听的这种学说，告诉你这个气候啊很重要啊，全球气候变暖啊，碳排放啊，人类要毁灭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气候啊。不是瑞典有一个气候女孩吗？那个气候女孩现在英国都给她塑了铜像吗？我在我以前节目里面说过吗？所以说呢，拜登一上任以后呢，就任命了前国务卿，就是奥巴马在任时候的国务卿克里，让克里呢担任美国的气候大使。那么克里每天坐着他的私人飞机全球飞，他讲起来他是气候大使，他要碳排放，要控制碳排放，他要讲绿色能源，但是他自己的私人飞机不知道制造了多少排放。也就是这些政客都是嘴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然后克里呢现在要到上海去跟中共谈谈关于气候领域的合作问题，而且呢按照克里讲，我们只是单独的谈气候领域合作，别的不谈，不谈人权，你们别跟我去要捆绑人权的这个条约，我们不谈人权，我们不考虑北京人权好坏，我们只是跟北京去谈呢，我们怎么样共同去改善全球的气候，也就是说只谈气候单一领域，开展呢美国和北京的交流。这是克里呢要到上海去。那么中共最喜欢克里这样的人了，也就是你跟我来谈这个单一的，也就是所谓气候合作，那么不谈人权，中共肯定不愿意你谈人权。但是你觉得中共你不谈人权是你不加带其他的内容，问题是中共跟你谈气候能不加带别的内容吗？中共谈任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中共跟你谈气候问题，显然在气候问题之前首先是中共的政治问题，中共一定会附加很多政治上的要约来压迫美国，来要挟美国，然后最终才能跟你达成什么气候协议。所以说克里到上海去实际上是中共给他挖好的坑，他主动往里面跳。因为中共在国际上一贯是挖了三个大坑，其中呢气候呢是重要的一个坑，再一个就是南北韩，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个去核协议嘛，也就是核协议的问题是中共挖的另外一个坑。那么现在已经把那个战狼大使，英国那个大使叫刘晓明，现在把刘晓明把他调任为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的全权特使，也就是让他全权来处理朝鲜问题。因为刘晓明在担任英国大使之前也担任过朝鲜大使的，现在就让外交部的这头战狼让他来处理朝鲜问题。那么有刘晓明来处理朝鲜问题，你觉得朝鲜半岛的和平能够有这个和平局面吗？所以呢，中共呢他早就在国际上呢给美国人给欧洲人挖了几个大坑，气候协议毫无疑问呢是他们早就挖好的一个坑，但是呢克里要往里面跳。那么跳来跳去最终就是什么，不管气候协议谈的怎么样，但是家族生意肯定是能谈好的。克里的儿子和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他们是合伙在一起做生意的，包括南希普洛奇的儿子，他们几个人一起跟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生意， 这几个美国民主党的高层人物，他们的儿女呢就利用他们的父母在美国民主党执掌的大权，然后呢他们跟中国呢对接了一个很大的生意，那么中共呢就给这几个家族呢大量的输送利益，那么输送利益的结果也就是最终就捆绑了民主党这些政客。因为中共他是放长线钓大鱼的，他认为总有一天在他培养的那么多民主党领袖里面会有一个人当选美国的总统或者副总统，那现在不是来了吗？那么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都是中共长期培养的吗？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吗？问题是这两个人上台以后，拜登他1月20号就任，到现在马上就是4月20号，就是将近100天了，也就是3个多月来，拜登就任以后他给美国的经济提振带来什么帮助呢？对美国的疫情控制又带来什么帮助呢？尤其是美国的南部危机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看得到吗？所以拜登执政这么长时间来，大家观察拜登他执行的所有国策，他所有的国策要么是把川普原来制定的各种国策把它反过来做一遍，要么就是大量的发钱。发这个钱干什么？发这个钱并不是发到你老百姓手上，他是搞了几个这个，包括纾困法案，包括基本建设法案，都是1.9万亿、2.4万亿，这么多的法案搞出来，你看上去名字很好听，又是纾困了，又是基建了，其实在这个里面用于纾困、用于基建的整个金额，在他这个1.9万亿加2.4万亿这个好几万亿这个开支里面，最终能占到里面能10%就不错，90%都是被民主党打着纾困、打着基建的旗号，然后夹带他们自己的私货，除了发放到各个民主党所控制的州，让这些州他们能够去修补当年黑名贵打砸抢造成的城市里面的损坏和破坏之外，还有的就是利用民主党的政策，然后去给所有民主党所推行的什么双性恋啦、变性啦、什么监狱里面释放犯人啦，然后给大量的有色人种这个教育免费啦，给很多不想上班的人，给这些人发放大量的补贴啊，这种大量的补贴已经到了什么？到了美国已经可以讲叫劳工紧缺的地步啊！按照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统计表示，有超过1亿的美国人现在没有工作。美国一共有3亿人口，1亿人没有工作，基本上就占了这个可以工作的人群里面的50%以上。因为你就算有2亿人是属于可以工作的人口嘛，3亿人里面至少有30%是老人儿童，是不需要工作的嘛。真的能参加工作的，最多能占到总人口的2%，也就是最多有2亿人是工作人口。但是在这个工作人口里面，现在有一半就是超过1亿的美国人现在不要上班。经过调查以后，现在在这1亿人里面，只有685万人愿意重返职场，也就是有将近9400万人不要工作。为什么这9400万人不要工作呢？因为这些人很高兴地待在家里面。他们待在家里面，按照现在民主党，按照拜登，现在拜登的这个政策，就是每个人每周都可以领到500美元。那么一周能领500美元，一个月就可以领到2000美元，还要上什么班呢？所以说，拜登这个政策一推出以后，保守党马上就警告，就说如果拜登政府这样免费发钱的话，那么大部分人他工作的欲望就会消失。那么拜登政府你再给出在家休息就可以拿到每周500美元的刺激计划，这种刺激计划以及这种慷慨的失业金就会成为人们主动拒绝工作的一个动力。也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9400万人不愿意上班，因为每周在家都可以拿500美元嘛。而美国的职位空缺呢，现在职位空缺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状态，美国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最终可能导致就是美国的薪资上涨嘛，因为你老板招不到人嘛，但是活又要干嘛，那么必须要招人的情况下，只能是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你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就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企业这个负担一定是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说这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养那些不想干活的懒汉。当1亿人失业，有9400万人都待在家里面等到政府的救济金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就是拜登的新政啊。那么拜登的这个新政是对美国国内现在已经正在就业的人口，我们看出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结果。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大量的那些非法移民现在都要到美国来嘛，非法移民到美国来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一个到美国可以挣到钱，第二个很多那些暴恐分子、犯罪分子都想到美国来，到美国干什么？到美国不怕，到美国可以制造犯罪，到美国去犯罪。因为在美国犯了罪以后，你像弗洛伊德不就是榜样吗？弗洛伊德是典型的罪犯，一生罪恶累累，又是吸毒，又是抢劫，又是强奸，又是用假币，也就是说他犯下那么多罪行，最终他在被警察执法中，因为警察的不当执法导致了弗洛伊德死亡以后，他家里面赔到了2700万美元啊。 所以说绝大部分的非法移民，海外的那些非法移民哪个不想到美国来呢？我们要犯罪到美国去犯罪哇，就是被抓起来，哪怕就是死了，家里面可以拿到几千万美元的赔偿哇，可以当英雄哇，所以这些人全来了。因此南部是非常危机的，美国的南部边界在川普总统当时所建造的南部边境墙的管理下，在川普总统整个就任的这一个任期，南部边境本来是很安全的，建了500多英里的这个边境墙嘛，眼看就全部要完工了，但是拜登上台了，拜登上台以后一样不做，而且是马上就放开了这个大量引进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因此大量的非法移民本来是等待墨西哥的，现在全部涌进来了，所以说美国的南部边境形势是非常紧张的。拜登没有办法，只好任命贺锦丽担任全权的这个边境控制大使，负责全权处理南部边境的危机。但是贺锦丽被任命为边境大使以后，贺锦丽做什么呢？贺锦丽坐着空军二号从东飞到西，从西飞到东，去了康涅狄格州的儿童教育中心，去了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的蛋糕店，也去了加州的奥克兰，最后呢也回了他在洛杉矶的老家，就是不去近在咫尺的美墨边境，他从来就没管过边境。所以说呢，尽管贺锦丽已经被拜登任命为全权大使，但是他坐着空军二号在美国游山玩水，他自在得很，他从来就没有管过边境的事。所以说贺锦丽既然是美国边境南部边境危机的总负责人，你这个副总统你究竟做了什么呢？而南部边境的危机在贺锦丽被任命为全权大使以后，这个危机爆发的这个力度给美国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4月5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逮捕了2名试图偷渡到美国的也门的恐怖分子，这两个人都是有案底的，也就是历史上他们多次对美军制造过暴恐事件，这两个人现在他们想偷渡到美国，目前被抓捕了。4月7号，这个边境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在山区搜寻一群非法入境者的时候，抓捕了6名的可疑男子。在检查这些人身份之后，其中有一个人是登记在册的 MS-13 帮的帮派成员，这个人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人员，也就是大量的这些暴恐人员，这些犯罪人士，这些在国际上曾经制造过对美军杀害的那些暴恐分子，现在都试图通过南部边境把他混到美国来。因此边境危机这么厉害，最终就导致了共和党很多参议员非常不满啊。这个其中共和党的参议员叫约翰·柯宁，他直接发文质疑贺锦丽，就问贺锦丽你到底有没有负责这件事。到了这个时候，贺锦丽他装聋作哑，但是拜登人家都在质问拜登啊，拜登忍不住了，拜登昨天就发了一个推特，这个推特呢大家都认为他是含沙射影，指责了贺锦丽，指责贺锦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因为拜登这个人呢很少发推特，和川普的作风不一样，拜登很少敢发推特去亮明自己观点的，但是拜登昨天确实忍不住发布了一个推特。拜登的推特一般是很少指责别人，尤其是不会指责他身边的人，但是昨天呢拜登这个官方推特呢发了这么一个推文，他这个推文就说，在担任副总统时候，我曾经要求我在总统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我会成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也就是说拜登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总统要做出重大决策，所有人都提供了意见以后，作为副总统是最后一个总结这些意见然后发表以后让总统参考，这是拜登的原意。他说现在我也要求我的副总统能够提供相同的建议，也就是他是整个会议室里面最后发言的一个声音，以供呢我参考，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但是他说贺锦丽呢他从来就没有说过真话，这就是拜登他发的这个推文的主要意思。那么拜登的这个推文就可以明显的能感觉到拜登对贺锦丽的不满了，也就是贺锦丽他根本没有起到按照拜登所设想的作为副总统他应该总结大家发言的经验，然后最终对这些内容提炼以后提出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决定的意见，而这个决定意见作为副总统应该把它上报给总统让总统参考。拜登说他当副总统之后，他跟奥巴马就是这么配合的，他要求贺锦丽也是这么去做的，但是贺锦丽从来没跟他讲过真话，坐着空军二号东西南北来回飞，然后吃喝玩乐快活得很，到处视察到处发表演讲，就是没有管他的政策，就是没有到南部边境去一次。而南部边境的危机现在已经成为什么？成为拜登被共和党一直指责要求拜登他迅速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民主党不管你有危机不危机啊，没有危机就没有赚钱的机会哇，也就是很多危机都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哇。这个南部边境危机不是拜登自己制造出来的吗？川普总统就任时候南部边境哪来什么危机啊，他先制造危机，制造了危机以后再制造他去解救危机的机会， 解救危机的机会不就挣钱了吗？克里为什么要飞到上海去啊？本来气候就不是个问题，什么全球气候变暖啊？人类这么多年在破坏地球，人类过度对地球滥用滥发，自然会给地球带来一些灾难。但是仅仅靠你现在什么砍掉你的工作产业，然后去用碳排放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气候危机吗？气候本来没有危机，这是左派制造的一个噱头，那么共产党就加以利用了，中共就加以利用了，就是放大这个气候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完了以后你们就跟我中共合作，你们不跟我合作，你们想控制碳排放不可能。我中国的碳排放，我一个国家的排放就可以抵你全球所有国家的排放，你不跟我合作就行了吗？因此克里就要到上海来了，跟中共谈啊。民主党的领导人最喜欢到中国去啊，因为到中国去挣钱的机会就来了。奥巴马他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他本人在芝加哥只是一个几十万美元的一个房产啊，那时候他是跟黑人区完全住在一起啊。等到奥巴马在白宫担任了八年总统之后，奥巴马已经发财了，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再也不会回到芝加哥了，是在首都华盛顿地区买的那个几千万的豪宅，这时候享受他的幸福生活了。那奥巴马当一个总统，他这个总统的年薪不过几十万，到哪里能买几千万的豪宅？他的钱哪里来的呢？他钱哪里来？我告诉你讲，共产党给他送的。共产党给他送钱，共产党不会讲说是让奥巴马受贿，一下子打他一大笔，打个几千万一个亿，打到奥巴马私人账户上，那经得起美国人民质疑吗？经得起共和党的调查吗？共产党没那么蠢啊，这种钱奥巴马也不可能收，共产党也不会这样给。但是共产党可以邀请奥巴马到中国去写书啊，去办讲座啊，然后奥巴马来开一场演讲会，拿到的演讲费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美元，最重要是拍照啊。奥巴马在2017年，也就是他卸任以后，他专门赶到上海，中共为他举办了什么第三届全球中小企业峰会。这个中小企业峰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一共来了2500个人，这2500个人每个人都要求跟奥巴马合影，合影一张的费用是20万，也就是说2500个人，你算算每人20万要多少钱。奥巴马那一趟就挣了几千万上亿啊，也就是仅仅是奥巴马来跟这2500个企业家每个人合影一下，然后你就给20万块钱，当然这个20万是人民币了，但是人民币也相当于3万美金啊。那么2500个企业家每个人给3万美金，你用3万乘上2500，你说是不是将近1亿美元啊？也就是奥巴马光拍拍照，奥巴马就挣个大几千万美元，当然他要纳税，纳税归纳税，问题是奥巴马这个钱不是共产党送给他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民主党的高层，民主党的离任总统，他就可以到中国靠这个方式他就发大财了。而人类公敌蓬佩奥呢，蓬佩奥说句动话，共产党给他再大的利益，蓬佩奥都是不会去的，不会跟你共产党的利益进行任何勾兑的。而蓬佩奥他虽然退出了国务卿的职位，但是他一天没有停止反共的战斗，他每天都在跟共产党做的斗争，也就是蓬佩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前两天蓬佩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他自己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很简单，就是他一边在下着国际象棋，一边呢他在享受着来自台湾的一个凤梨干，也就是拍了这张照片。这个照片看他手拿着一个台湾的凤梨干，一边吃凤梨干一边走国际象棋。那么这张照片发出来以后，马上就给外界释放了一个巨大的信号，也就是蓬佩奥绝对是支持台湾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它是限制台湾的凤梨出口，打击台湾的凤梨，全球都在支持的凤梨，所以说蓬佩奥他用这张照片表示的他支持台湾的凤梨。这张照片发出了以后，马上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肖美琴他就做了转发，肖美琴很高兴，因为这一袋凤梨干是肖美琴送给蓬佩奥的，肖美琴专门从台湾带了2箱凤梨干，然后分送给美国华府和国会里面重要的美国领导人，给他们每人一袋这个凤梨干作为伴手礼。因为凤梨干根本不值钱了嘛，这一袋凤梨干可能按照美元来算就是2-3美元嘛，但是他作为一个伴手礼送给美国这些政要，一个是希望你们尝一尝台湾的土特产，第二个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凤梨，能够推广台湾的凤梨，让台湾的农民他们的凤梨不要烂在地里面，早一点卖掉。这是台湾驻美国全权代表肖美琴他主要的用意。而蓬佩奥他就恰好推广了肖美琴的这个美意，他这张照片产生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台湾的外交部的政务次长他都表示蓬佩奥今年访问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台湾热切期待的蓬佩奥能够访台，蓬佩奥的访台是可以大幅的拉近台湾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而且美台升温，这是川普总统那一任，包括蓬佩奥担任国务卿，他在执行他国务卿职位的时候，就不断地推进了台湾和美国他们之间的这种高层联系。那么现在到了拜登执政以后，布林肯仍然是坚持了蓬佩奥所在的外交路线，那么台美现在的合作已经达到非常愉快的这个程度，所以说台湾人民都期待着蓬佩奥早日访台。那么蓬佩奥他作为退任的国务卿，他也完全可能在今年实现他访台的愿望。这就是你对比一下，美国同样是退出政坛的高级领导人，一个奥巴马，一个蓬佩奥，他们在退任之后，他们各自的表现，他们对各自推动国家的进步，推动打击中共，他们各自采取的什么立场，这是美国的退休官员。中共最近也有一个重要的退休官员，就是原上海市市长叫杨雄，杨雄突然死掉了，这两天媒体上都不断的报道。杨雄这个上海市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上海市长，可以讲习近平是不喜欢的，是不待见的。杨雄的仕途基本上都在上海，他主要是江泽民的御用官员，也就是跟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关系非常好，在他自己年轻时候曾经出任过江绵恒在上海的几个所谓大公司里面的董事长，帮助江绵恒抬轿子的。那当然江绵恒他爹是江泽民，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嘛，所以说肯定江家会提拔杨雄的。所以说杨雄他最终他在上海官场是创造了三项记录。第一个就是杨雄到2013年1月份时候，他以当时年龄已经快60岁突然担任了上海市市长。他这个上海市市长是双非，所谓双非就是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一个连中央候补委员不是的人居然能够担任上海市长，这是中国可以讲中共建政以来根本没有过的。那么到了2017年呢，他又主动说是要辞去上海市长的职务。他的所谓主动实际上是习近平看不动他了，习近平选用了自己习家军，也就是应勇来担任上海市长。当然了，应勇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湖北武汉发生了这个疫情以后，然后调应勇从上海市长到湖北担任省委书记，也就是习近平调人应勇去应付武汉当时出现的重大危机，应勇呢就到湖北担任省委书记。但是应勇的职位是杨雄腾出来以后他担任上海市长的，而杨雄他从上海市长所谓主动退出以后，他根本就没有晋升职务，也就是杨雄变成了上海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没有晋升副国级的市长，这是过去根本没有的，这是过去根本没有过的。那江泽民担任过上海市长，朱镕基担任过上海市长，韩正担任过上海市长，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副国级啊？而杨雄最后连个副国级都不是，最终被贬居到中共的二线，担任一个什么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而杨雄可以讲叫郁郁不得志。那么前天晚上，也就是4月11号晚上，他呢是跟人家在外面喝酒，喝酒以后大概出了问题了，也就是心脏不舒服，然后底下人呢就把他送到了华山医院，又没有出示他的证件。他本人呢是有红卡的，所谓高级领导人才有红卡，但是他的红卡的定点医院是瑞金医院，不是华山医院。而华山医院的人并不知道这是原来的上海市长，年轻的医生又不认识你，而送行的人也没有讲这是杨市长，因此呢他的病情就被耽误了。等到现任上海市领导李强和龚正赶到医院时候，杨雄已经不行了，因为杨雄被送到医院根本就不是救护车过去的，而是他的随行人员开私家车把他送到了华山医院，又没有介绍他是原来的杨市长，年轻的医生也不认识他，也就是值班的主任都没有出来处理，后来很快他就不行了。按道理心源性心脏病只要抢救及时人是不会死的，但是因为没有抢救及时嘛，年轻医生也不认识他，就怠慢了他嘛，他最终就是享受了一回普通病人的这个待遇。尽管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全部赶到医院来慰问的时候，那杨雄已经挂掉了。所以说呢，也就是共产党的官就是这样，一旦你被共产党这个体制抛弃，或者是这个体制对你不闻不问，把你冷淡处理之后，你最终你只能是跟普通人一样，而且你还不一定如普通人。所以杨雄他的结果呢，也只是比习近平送到监狱里面送到秦城那些人稍微好一点，这就是跟着共产党卖命的结果。别管你担任多高的职务，你哪怕担任到上海市长，你最终也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到了这时候杨市长呢就要体验一把老百姓他们碰到紧急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度过他们生命难关的，别人扛不过去的，他上海市市长他的命也扛不过去，这就是他跟着共产党所走的他必然的一个宿命。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